我终于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只有那种刺到骨头里的痛，那种让你幡然醒悟的痛，才会让你真正做到忏悔，真正知道自己错了。我是2015年开始接触心灵法门的，那时的我刚刚大学毕业，总去寺院做义工，但是每次从寺院出来，我的心都很空，并不觉得快乐。那时的我就想，有没有一条路可以让我走到老，是我真正想要的。当时的对象，也就是现在的老公，他有一天突然问我，你想念经吗？因为大学毕业后，家里人一直托人找关系为我安排工作，在家等信已经快一年了，心里非常着急。我就想，那就念吧。当我从手机里看到电子版的经文那一天起，我就像找到宝贝一样。在那天中午，家里人都睡下之后，我第一次念了大悲咒。我看着手机里的小小的字，磕磕巴巴地念了第一遍大悲咒。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我的后背，不知什么时候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梦里的我掉进了水里，因为不会游泳，我大声求救，鞋子都被冲走了，慢慢地沉到水底。我想，我一定完了，我死定了。在我心里使劲喊了一声，观世音菩萨救救我。就在这时，我清楚地看见一尊白衣观音出现在水里，他轻轻地一抬手，我就从水底飘上来了。师兄们，这不是梦，这是真实发生在我初一时候的事情。因为和同学去公园玩，掉进断桥的河里，事后因为惊吓发了高烧，害怕父母责备，我就把这件事深深埋在我心里十多年，未曾对任何人讲过，甚至都已经快要遗忘了。或许是菩萨妈妈的提醒，又或许是机缘已经成熟，当我从梦中惊醒，擦干自己额头上的大汗时，我看着手机里的经文，看着那时家里面还不是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那一刻我就知道，观世音菩萨从未离开过我，菩提的种子早已在孩提时就已种下。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一世我已离不开佛法。念了几天经文，我终于加入一个群里，因为初学什么也不懂。群里的一个深圳师兄知道我是初学者，就给我寄了一整箱法宝，我如获至宝。在经书的最上面是几张光盘，我好奇地用家里的电脑打开光盘，电脑里出现很多很多人，有的人在鼓掌，有的人在哭，有的人甚至把孩子举得高高的，他们每一个人嘴里都在大声喊着师父。正当我疑惑他们为什么要如此激动时，一位慈悲的长者弓着腰背，双手合十，从机场出口走出来和大家挥手。那一刻，一股强大的气流从我的头顶直冲脚底，贯穿我的全身。尽管电脑里面全是师兄们的呼喊声，但是那一刻仿佛全世界都静止了一样。看着屏幕里的师父，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如此慈悲之人？为什么明明第一次见，却仿佛像找到了我遗失多年的亲人？为什么我们远隔万里，我却感觉您就在我身边？ 为什么让我现在才找到您？我哭得不能自己，我哭得像一个孩子。24岁的我，终于找到了心灵的寄托。念经后不久，就梦到两条大龙在天上飞，又梦见了自己坐着法船，还多次梦见师父法身来到梦里，相应的各种要经者也都来到梦里。梦里一个又臭又脏的男孩叫我妈妈，醒来还觉得莫名其妙，自己没有流产的孩子怎么可能呢？后来深圳师兄告诉我，有可能是自己不经意流掉的孩子。在给孩子念完21章经文组合后，梦里就梦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没有孩子的大学老师怀孕了，这更加坚信了我对心灵法门的信心。因为家里安排的工作一直没有消息，我就每天念经祈求，开始新一轮的许愿经文组合。父母知道我念经求工作，也都很支持我。当我念经3个月后，终于有一天接到电话，告诉我再等1周左右就可以上班了。盼了1年的事情终于要成了，妈妈激动地在佛台前哭了。电话里的人告诉我，你可以进机关工作，家里的人都高兴坏了。那时的我既激动又窃喜，小心思开始乱动，认为念经求菩萨是件很容易的事情。结果不仅停掉经文组合，更是连功课都停了，可想而知我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最后如大家所想，机关的岗位没有进去，最后只能是一个工人岗。说是工人岗，每天干的却是清洁工的活，刷漆、擦地、扫地，虽说不上累，但是心里却有极大的落差。曾经大学里的自己连保研的机会都放弃了，现在却是这般的模样，开始在心里后悔自己没有把握住曾经菩萨妈妈给我这么好的进机关工作的机会。就这样，我开始了漫长的祈求之路，只求能调离现在的工作岗位。只要能调离现在的工作岗位，去哪一个工作岗位都行。看着身边一个个和自己同期进来的同事都调走了，心里又是着急又是嫉妒。因为家里实在没有人能帮助自己，我只有把这个心愿再一次求菩萨。在2017年灵山法会上，我也拼命地求菩萨，求菩萨给我机会，并且保证自己不会再懈怠，到了新的岗位肯定好好做。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我的工作一点动静和气色都没有。很感恩我的爱人，在我没有调离原岗位这3年里对我的包容，因为我每天都会把工作中不好的情绪带回家，愚痴、嗔恨、贪婪，每每这样的话语都刺痛他的心。他总是提醒我要相信菩萨，总是告诉我自己是修行人，不可以嗔恨。可是那时的我业障深重，完全听不进去他的话，一边在念经一边在漏。很开心在2017年的6月1日打通师父预约图腾的电话，那时的我还在庆幸，这回我要问问师父，我到底啥时候能换到新岗位。就这样时间一天天的过，我的祈求也从未变过，这个祈求一直坚持了3年。在2017年底，我迎来了我的宝宝， 在生产那天，很多师兄为我助念，剖腹产很顺利的成功，从头到尾没有过一点点的疼痛，包括术后刀口的疼痛，还有宫缩的疼痛，我都一点没有，就连打完宫缩针，我都一点反应都没有。很多人说我痛感太弱了，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连拔罐刮痧都能痛哭的我，是菩萨的保佑，才会让我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没有遭罪。我是没有问题，可是孩子那边却因为新生儿体重低和肌张力低，住进了保温箱。我当时很不明白，为什么怀孕期间天天给孩子念经祈求，孩子还住院了呢？老公就劝我，孩子这是度过一个劫，如果不是咱们天天念经求菩萨，也许他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呢。就这样，我和我的孩子分开了14天，我每天都承受着初为人母又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煎熬。我身边但凡认识我的人，不能说100%，但是很多很多人都说我是一个一看就有福的人。没错，因为我是家里的老二，哥哥大我10岁，早就已经上班了，父母几乎把一辈子做生意的积蓄花在了我身上，婚后婆婆和公公更是对我比亲生的还要好，只要是我们出去，外人都以为我是姑娘，老公是姑爷，公公婆婆更是大把大把给我俩花钱，我也毫不客气地经常管他们要钱，他们每次都是有求必应。在临产最后几天，在医院里，婆婆更是心疼我脚肿，给我打水，端到床前给我洗头洗脚。现在想想，长辈如此伺候晚辈，是多么消耗我的福报。生完孩子，婆婆更是为了我的身体花重金让我住进了月子中心，一天就1000元的周到服务，更是让我一度认为这就是我本应该享受的。出了月子，婆婆就独自照顾孩子，半夜睡觉喂奶，婆婆就把孩子抱给我，喂完奶她再抱走。很多次婆婆在我床边等着抱走孩子，都困到差点摔倒。在这期间，我总是把不好的情绪带给老公和婆婆，甚至批评婆婆这不对那不对，从不知委婉表达，但是婆婆从来都没有和我红过一次脸，每次都是悄悄地躲起来。老公多次提醒我是修行人，不能这样对老人，现在想想，就连一个不学佛的人都知道孝顺和感恩，可那时的我却完全业障缠身，连做人最起码的基本道德都丧失了。在孩子1岁生日的第2周，一个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甚至已经快要放弃的事情发生了转机。领导告诉我有一个岗位现在缺人，问我想不想去，我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形容自己的心情。3年了，我求了3年的事情终于成了，整整3年啊，在没有花一分钱没有找关系的情况下，我居然去了一个虽不是机关却最轻松的岗位。要知道在我们单位转任何一个岗位都要既要找人又要花上5位数才能办成的，这看似幸运的背后都是菩萨的保佑。直到最近一个师兄提醒我，如果你当时已经许愿吃全素 也许这件事早就成了。听到这句话，我豁然开朗。在今年的四月末，孩子突然发烧，因为正值流感期，起初的我并没有多在意，认为只要吃上退烧药，孩子就没事了。谁知半夜温度越来越高，我们连夜去了医院，万万没想到孩子在医院发生高热惊厥，温度直逼41度，我吓坏了，我吓到全身都瘫了，看到孩子翻白眼，嘴唇发紫，我嘴里大声喊着，菩萨妈妈，救救我的孩子。好在孩子很快就醒过来，但是检查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核磁显示孩子的头部有一块软化灶，当时的医生不确定这个软化灶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们听到结果害怕极了。我晚上回来就联系了一位师兄，因为和他的前世缘分很深，他的很多话都能帮助我，或是给我鼓励，或是给我建议。他说可以让师父加急给孩子看看图腾，我这才想起来我有一次看图腾的机会，当天晚上就把自己的问题转告给了东方台秘书处的师兄。因为马上就要新加坡法会的日子了，师父非常忙，就算加急也要很多天。当时我想这样也好，我和孩子爸爸就可以在法会期间给孩子多求求菩萨。从新加坡回来后，师父非常慈悲，在第一次闭关之后，师父慈悲地给孩子看了图腾。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孩子睡着之后一个小时突然醒了，婆婆说孩子是热醒的，头上全是汗，这时还在纳闷，屋子里并不热，而且他睡着之后的一个小时一般都进入深度睡眠了，怎么会醒呢？我不久东方台的师兄就打了电话过来，说是刚刚在半个小时之前师父给孩子和我妈妈慈悲看了图腾，原来孩子出汗是因为师父的加持，我又喜又感恩。师父给孩子开出了700张的经文组合，因为我和老公都太兴奋，完全忘了这700张经文组合背后所代表的问题，也没有完全意识到700张对一个刚刚1岁多的孩子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就这样，孩子从师父开出经文组合到8月份，我们夫妻二人一共才念了50多章。师父慈悲加持了孩子，保佑孩子健康平安，我们却只知道享受人天福报，吃喝玩乐，每天懒懒散散，完全没有紧张还债的意思。我们辜负了菩萨，辜负了师父，甚至在这期间我做错了事情，彻底伤了公婆的心，让我的业障加重，加快了业障爆发。我提出给孩子再买一个学区房，自己选好位置，公婆交首付就可以，我们夫妻还贷款。可是这一次公婆再也没像以往一样痛快地给我们拿钱，并且还要求我的父母也要拿一半的首付钱。因为他们没有满足我的意愿，在我心里就非常的生气，并且开始起嗔恨心，把他们平时对我的好完全忘记在脑后。我甚至恨他们的不理解，一念嗔恨起，百万障门开。作为一个别人眼中的学佛念经之人，我不仅没有给家人好好表法度化他们，我甚至愧对自己作为一个人。周末我也不在家， 一走就是一天，晚上回来，婆婆和我说话，我更是当作没有听见。连续三天，婆婆和我说话，我都没有理睬。终于在第四天晚上，婆婆说要找我谈谈，她刚一开口，眼泪就掉下来，并且控制不住的委屈。那一刻，我看到婆婆失望的眼神和来自内心的伤痛，我才意识到自己做晚辈真的做错了，可嗔恨和不孝的因早已被我亲手埋下了。百善孝为先，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何来尊师重道？我愧对菩萨，愧对师父，愧对父母，愧对自己，但是一切都晚了，因为我真的伤了婆婆的心。就在几天之后，儿子又一次半夜突发高烧，明明师父加持了孩子，本可以在许愿期间平平安安，可是我自己加速了恶缘的果报，报应在我最疼爱最在乎的孩子身上。第二天又是在去医院的路上，孩子高热惊厥，这一次比第一次还要严重，时间还要长，我整个人都傻掉了，看着一帮大夫围着孩子在抢救，我根本就不敢上前。我跑到另一个屋子里面，对着窗户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嘴里一直不停喊着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那一刻的自己就像一个活死人，我除了求菩萨我什么都做不了。孩子虽然抢救回来了，但是高烧始终不退，看着孩子精神状态一直不好，我心痛到恨不得所有的果报都由我来承受。就在这个时候，我在菩萨面前许下了清修，为孩子放生十万条鱼的大愿，我要把自己的功德转给孩子，求菩萨保佑孩子度过这次大劫。也是这个时候，张师兄陪我走过这段最艰难的路程，他耐心帮我分析孩子高烧不退的因果，是他点醒我家族杀业导致孩子的灵性病。因为父母开餐馆十多年，爸爸还和二叔三叔两个姑姑合伙开餐馆好几年，我小时候父母还养过猪，他们又把赚的钱大部分都花在我身上。婆婆退休前是单位食堂给大厨打下手的切墩儿，杀业报三代，所以报在了可以让我们所有人都痛的孩子身上。曾经的我还愚痴的不解，为啥我学佛念经偏偏就我的孩子发生了高热惊厥，是杀业啊，是最严重的杀业啊。明白因果后，我在医院外抱着自己大声痛哭，只有那种刺到骨子里的痛，那种让你幡然醒悟的痛，才会让你真正的做到忏悔，真正知道自己错了。我擦干眼泪，一刻不敢懈怠。我和婆婆在医院照顾孩子，孩子爸爸在家上香烧经文组合，还要每天大量的放生。然而在前四天里，孩子始终高烧不退，医生说从未见过高烧这么久还不退烧的孩子。所有的退烧药我们能吃的都吃了，激素能打的都打了，就连一些禁药我们都尝试了，孩子始终高烧不退。我在佛台前哭着求菩萨妈妈保佑我的孩子，能许的愿我们都许了，孩子何时能够退烧？再这样下去，孩子就烧傻了。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家族的杀业，对父母的不孝顺，经文组合数量的不够，统统都是我们做的不好。在此，我们感恩为我们助缘经文组合的所有师兄们，在给孩子烧经文组合，加上大量放生的第五天，孩子终于退烧了。医生多次建议我们给孩子再做一次核磁，我都拒绝了。我知道，孩子身上的病就是灵性病。在这期间，我问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医生，他说孩子的软化灶没有具体治疗方案，就是再过半年做一次核磁，要么可能没了，吸收了，要么就是长大了，具体发展方向就不好。听完他讲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了。我的孩子医生治不了，能救我孩子的就是菩萨妈妈。我的方向很明确，就是还债，拼命的还债。孩子出院的第二周，我们就参加了师父的马来法会。在17日观世音菩萨出家日那一天，孩子爸爸在观音堂也许下了清修的大愿。看着他在我面前走向菩萨那坚定的背影，我哭到停不下来。这一路走来，我们变化的太多太多，若不是菩萨的加持，师父的救度，我们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的坐在这里念经还债。也是那一天，菩萨给我的意念，因为我们夫妻的大愿，孩子已经没事了。也正是那一天，我知道了自己所肩负的任务，我要度众，我要真正的放下自己的小家，走出去弘法。我在菩萨妈妈面前许愿，我一定跟着师父做更多的功德，用更多的时间精力做弘法利生的事情。自从许愿清修后，菩萨对我们夫妻的加持和鼓励更是超出我们凡人的想象。别人递交的拜师申请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能批复，孩子爸爸头一天递交，第二天就批复了。观世音菩萨妈妈更是来到梦里给孩子宵夜，我只是先申请了一个弘法公众号，还没有法布施的时候，晚上做梦梦见收到特别多的礼物和奖品。曾经用了3年祈求的工作，现在领导多次找我，想让我接手一个干部岗位，我拒绝了，因为我知道我想要什么了。我终于找到我接下来人生重点方向了，我就是要跟着菩萨妈妈，跟着师父弘法。我不再执着机关与否，也不再执着薪酬的高低，我要的是能够方便我弘法，我要的是方便我随时可以跟着师兄们放生，我要的是所有可以利益众生的事情，而这一切菩萨妈妈都给我安排好了。现在的我不再看综艺节目了，更不会再看言情电视剧了。我每天的时间除了念经就是弘法，有的时候半夜醒来或者中午打盹醒来，嘴里都在念着经文。我每天忙碌又充实，但我心却是那么的快乐。我深深地忏悔孩子因家族的杀业承受的业障，更忏悔自己的任性给父母公婆带来的伤害。师兄们，师父开示过，在五浊恶世人间，精进修行一日一夜，胜过天上为善百年。许大愿可以提升今生的根气， 是啊，只有当愿力大过业力时，才能打破现有愿力和业力相持平的状态。所以愿力这边必须加大砝码，命运的天平才有可能被扭转过来，才可能突破目前的业力或是困难期、净瓶期。只要我们心中坚信观世音菩萨，坚信师父，坚信愿力大于一切。或许在久远劫前，我们来自一个地方，我们都是观世音菩萨座下修行的孩子。在这万万年的轮回中，我们何去何从？或许每一位师兄的背后都经历过刺骨的伤痛，甚至用生命在历练。愿我们浴火重生后，都可以跟着师父一起回家。